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51节，上一次呢解了一部分啊，就没有讲完撒玛利亚人呢不接待主的这个故事啊，我们今天会把它讲完啊。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把原文再读一遍，路加福音九章的51节到第56节啊，圣经是这样说的啊，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啊，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我上次讲到了几个点啊，第一呢，就是从宏观的结构上都是第三个段落讲到人的谦卑啊。第一个段落是46节到第48节啊，这个是自己在做不对的事，所以他们也很羞愧，不好意思跟主讲啊。那第二个段落呢，这个就容易谦卑啊，所以当主在问他们的时候，其实他里面就对就已经知道错了。那49节到50节呢，是别人在做啊对的事啊。那这个呢，当主指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也容易看见啊，因为他们在拦阻其他人去奉主的名啊做工。那我们这第三个呢，就是51节我们刚才读的几节经文。这一段呢是别人在做不对的事啊，那门徒呢也想去拦阻，这时候你会看见他们就更义了，对吧？我们上次就分享到啊，是他们已经开始要引用旧约的经文以利亚啊，而且呢是要降火，明显他在审判啊。如果说49节他们只是禁止啊，到54节他们就在审判了，对吧？所以你看他地位在升高，对不对啊？但是升高肯定就麻烦了啊，人越往上升就有点麻烦了啊，人一定不能自己往上升，只能是主让人起来，不能是人自己往上升啊，是主当人谦卑了啊，主就使人升高。所以你会看49节他们还只是禁止，到54节他就要审判了，所以主的回应也同样的更强烈。那50节呢，主只是告诉他们不要禁止他，到55节耶稣就责备了。大家注意到这个差别没有啊？所以人越骄傲呢越招神的责备，这是一个律来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上次提到呢，耶稣是定义自己要去耶路撒冷的，因为他已经讲了他要去到那里受难，然后被钉十字架，然后三天后复活，所以不是别人的强迫，是他自己的愿意。那我们今天呢稍微补充几个点啊。第一呢，就是我们想一想呢，撒玛利亚人就这个村庄里的人呢为什么不接待耶稣。那我们稍微做一点解释啊，撒玛利亚这个村庄呢，他们其实并不是完全的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呢，因着历史的原因，这块地方已经是一个外邦人和犹太人混居的地方。这块地方在不在犹太地呢？在。就在今天的以色列，而且是约旦河的西岸啊，不是东岸，是传统的以色列的地方啊，神赐给他们的地方。但是呢，在犹大国灭亡之后呢，我们知道也就是西底家王最后一个王之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被掳到外邦地区的。然后在那个地方定居的，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定居的。然后呢，外邦王巴比伦王呢又把一群外邦人呢挪到这个地方来住啊，所以他们就是做了个交换啊，就等于以色列人被挪出去住， 外邦人被挪进来住，而等到以色列人在慢慢归回的时候，就是在所罗巴伯带领下，在外邦地待满了70年，神又把他们带回来了，又开始建第二圣殿的时候，那原来的在里面住的外邦人就还在那里，这就是撒玛利亚人的来历。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因为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他们就认为耶稣是像所有的犹太的那些祭司和法利赛人那样是讨厌这些外邦人的，所以他们也就不接待耶稣，所以他们中间是有很深的宗教隔阂的，这是一个历史背景。那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是假设我们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我们是一个在那个村庄里的，也是可能有部分的犹太血统，可能有祖先呢也主要是外邦地来的，那我们怎么能分辨要不要接待一个人呢？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的理由呢，是看了标签，这是我们的一个结论。什么叫标签呢？就如果一个人去耶路撒冷他就不对。我们今天去到教会很多时候也是在看标签所以最多先问的问题就是，你们是什么教啊？是犹太教吗？是天主教吗？是基督教吗？那再熟悉一点的人，你是基督教的什么宗派啊？是福音派吗？是灵恩派吗？这个问题是不是常听到常听见这个就是标签。为什么呢？因为神不是这么分人的。神是怎么分人的？神是把人分成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吗？不是的。神把人分成天主教和东正教吗？不是的。神把人就分成两种，信的和不信的，就只有两种。天主教里有没有信的？有。基督教里没有不信的？当然有。外邦人有没有信耶稣的？有。犹太人有没有不信的？多了去了，信的多了去了，犹太人不信耶稣。你越用标签呢，越离真理远。这个就好比呢，你去上一个物理课，你看这个老师呢，穿的衣服也不是太像物理老师，长的样子也不是太像物理老师，然后你就走了，是不是很可惜啊？你应该听他讲课嘛，阿们，然后你自己看物理教材嘛，然后他讲的是不是物理真理嘛？这个是唯一的标准，对不对？耶稣，你如果看他标签呢，就算他今天站在你身边，你也不会信他。他也没钱，他也没有权势，对吧？他也没有像我们地上的特别你尊敬的人那样有很高的学历，而且这个学历不掺水的，都是名牌大学的。耶稣没上过大学。然后呢，他是干啥的呢？他是做木匠的，因为他爸爸是做木匠的。你们在座的有多少会觉得一个木匠很受你尊敬啊？你看他的木匠的标签，你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你什么也得不出，只会负面的。看标签是人离真理远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的结论。你什么时候会离真理远呢？你就开始看标签。什么时候会陷入纷争呢？就开始看标签，对吧？我觉得这群人贴了个标签，那群人贴了个标签，如果他们在打架呢，我们就开始分边了，对吧？我支持谁，你支持谁然后我们刚才讲到神分人呢，只分两种，信和不信。那对象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是一个分水岭。那我信的是一边，不信的是一边。那就意味着呢，基督对你来说就显得极重要了。你得搞明白你信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你如果你都没明白，你怎么会相信一个人到一个程度你把主权交给他呢？ 我们再多讲几句。假设，假设呢，我现在呢，研究一下耶稣哈、啊，我怎么研究呢？我把它放在我的桌子上啊，我来看看正方互联网上是怎么说的，反方互联网上是怎么说的。我列一个很长的表啊，大家觉得，就算你得出结论，这个结论对你的意义很大吗？没有那么大，是不是？因为你只是在研究它而已，是吧？你研究来研究去，你也不会把你的主权交给你的研究对象嘛，是不是啊？研究来研究去，它只不过就是比你低一等的被研究者嘛，是吧？换个角度啊，大家就更好理解一点。比方说呢，今天你们家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客人，是谁呢？假设是你孩子，想要成亲的对象，你从来没见过他，这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我一定要把这人搞明白，这搞不明白还了得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不会听听正方的意见，再听听反方的意见了，你会吗？那假设你孩子把一个未来要结婚的对象带回家，你会说来正方上场说一下这个人好在哪里，反方再上场，我互联网查一下这个人有没有污点，最后我可以得出结论，好，孩子可以结婚，你会这样干吗？没有哪个家长这么干的，家长都会说好，我们生活一段时间好不好，看看，我再看看这年轻人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这个时候你看用什么看？用眼睛看吗？你眼睛第一眼就看见了呀，他五官在不在你看不见吗？他头发长不长你看不见吗？那你在看什么？你在看他的心吗？是不是？那你看他的心你用什么看？你用你的心看吗？不是吗？因为什么？因为你要把主权交出去，因为你儿子的主权，你女儿的主权就是你的主权，不是吗？因为你怕他掉坑里，这辈子就完了，不是吗？这叫真的信，对吧？半年以后，你来找我，你说：“哎呀，我现在终于认识这个人了。”你会不会这么说？啊，半年前你说我见到他了，半年以后你说，我现在终于认识他了，这个里面的意思很丰富的，是吧？啊，我可能从你的语气里，我就能判断你到底是认识是啥意思啊？对，就只有两个意思，我信了，或者我不信了，对不对？啊，是吧？最后你的结果就是，半年以后你来跟我说，我终于认识他了，我一听就知道你信了。半年以后你说，这下我算见识他，我终于认识他了。我知道你没信啊，对啊，就是个道理。所以你看个标签，你就做这个结论，显然是不理性的，显然是对自己不负责的。第二呢，门徒也好不到哪里去。门徒在看什么标签？门徒也是看标签的，不接待我就肯定不对，是吧？对。这个时候啊，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听过福音的，耶稣并没有把福音告诉他们，他们一开始就不要，要把耶稣往外赶，是因为历史的这个宗教啊各方面的文化的原因，所以他没有听见福音，你怎么就能定他的罪呢？其次，你怎么就能判断神以后就救不了他呢？对吧？一样也是标签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结论啊，我们补充的第一个结论就是，你要认识真理呢，坚决不要去看标签，因为真理对你如此重要，我们最好谦卑的呢，自己去尝一尝，是吧？那对撒玛利亚人来说呢，认识耶稣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住一段时间，对不对？有没有例子好的呢？有。我们来看一个约翰福音第四章， 同样是撒玛利亚人啊。我们往后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这里呢，一开始就来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呢，耶稣跟他有一个很长的对话，我们今天重点不去讲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后来就得救了。这个妇人呢，也看标签，对吧？这个标签就是到底在哪里敬拜，在第21节的时候，四章21节，20节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你看，这就是宗教之争了，对不对？对，我们的标签就是这座山，你的标签就是那座山啊，这就是宗教了。那耶稣说呢，妇人，你当信我。最后耶稣的结论是23节，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不要看山，要看心。耶稣的结论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你用你的心，你就知道耶稣是真的假的。你看标签，你就会掉沟里。重点是后面39节。那39节呢，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所以这个妇人回去呢，跟撒玛利亚人村庄人啊做了正面的见证，这些人就信了。重点是40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注意注意，这群撒玛利亚人值得我们学习的点是什么？他邀请耶稣跟他同住，同时呢，他自己听完，他自己做了判断。用什么判断呢？用他们的心判断。所以同样是撒玛利亚人，这一群人呢就很蒙福了。所以我们怎么能认识耶稣呢？你先去读圣经，然后你去祷告，然后你去按他的话行，然后呢你看他是真的是假的。这就是跟他住，住一段时间，你会说，现在我知道他是活的。好，回到路加福音第九章，再看第二个点。那第二个点我们要补充的呢，是我们上次提到了55节的这个责备，责备这个词。我们知道耶稣不太责备人的，这点要重视啊。我常常在看见一个事实啊，就是我把圣经里发生的事呢放在我自己身上，我发现呢，我在很多的场合，如果我在那当场，我就已经被冒犯了，或者说呢，我就已经很生气了，但是耶稣却完全没有。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对吧？你想一想，有人打他的脸，说你不是先知吗？来说，现在谁打你的脸？大家看见这种挑衅啊，撒旦是很恶毒的，因为耶稣是先知，对吧？那他知不知道谁打他的脸？他当然知道。就好比你手上有非常强大的能力，最后来了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老要打你，说你不是厉害吗？你有本事还手啊。对，他其实就是这样啊。所以耶稣常常在我们最以为应该被冒犯，应该会责备，会生气的时候呢，他表现的是没有任何的回应。耶稣是没有被冒犯，但是呢，他却在一些我们可能不介意的时候啊，他在责备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好好想一想，来想一想，耶稣在什么时候责备人？你想想过，比方说这个例子，耶稣为什么责备他们？这不是单独一个例子啊。为什么这两个门徒耶稣要责备他们？ 因为他们在做审判主做的事。我再说一遍，他们在做审判主要做的事，他们把自己当神了。所以人的骄傲会招来神的责备。那个打耶稣说，你说谁打你的脸呢？这个人呢，他是眼瞎，他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骄傲呢，典型的例子是法利赛人。所以耶稣最重的责备就是欺惑，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全是对着法利赛人。但是对门徒呢，这是一次他们想做神，还有一次我们刚刚查过的，还记得吗？路加福音八章，九章啊，九章，在应该是在马太里啊，九章这个是彼得那一段啊，路加里没有讲到，我看一下马太的十六章。那什么可的八章，应该原文有一个责备这个词。对，在马可，马可的八章啊，马可的八章的三十三节，原文有一个责备这个词啊。马可福音八章的三十三节。耶稣明确地说他要上十字架，三天后要复活的时候，三十二节，耶稣明明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很清楚的对着门徒，但责备的是彼得。这个责备呢，一样的是彼得要做神，他要替神做主。在那里，约翰和雅各，在约翰路加福音九章，约翰和雅各呢，他要审判人。在这里呢，彼得要做主才能做的决定，都是他要当神，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主会责备人呢，也是很多例子的，就是不信。主在人不信的时候很多次的责备人，他比方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怀疑呢？这么著名的经文啊，小信的人就是神说我们信心小，对门徒就是说小信，对于比如说加百农、伯赛大这些城呢，神就说他们的未来的审判的后果。我们来看一段啊，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六章的十四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所以我们信心小啊，主是会责备我们的。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来看啊，一个主的孩子，主在乎这个孩子什么点呢？在乎这个孩子谦卑，在乎这个孩子有信心，对吧？就好比你什么时候会去责备你的孩子，就是你在你对他有期望的点上，对吧？那我们很多时候人会在乎的就是一些其他的世界的标签啊，比方说啊，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就是有多少钱，人里的地位有多高，信主了以后就这人有多少属灵恩赐，对吧？会讲多少道，对吧？这教会有多少人，对吧？传了多少福音，结了多少果子。主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什么传福音传少了责备他，我没看见过。 所以你怎么传的不如他多啊？没看见过。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讲，属灵的恩赐是圣灵按己意分配的。圣灵就是什么？神按照他的意思分给这个人某种恩赐，分给那个人某种恩赐，那就意味着呢，神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吧，然后你没有的神又不会问你要吗？对吧？我们不会为我们没有的负责。那既然神没给我，那我没有嘛就是对的嘛，对吧？那假设我没有某种恩赐，那你责备我，你怎么不做这件事情呢？那你不是在责备神吗？你责备神没有把这恩赐给我吗？是吧？所以但我信心在所有恩赐里我都需要的。因为不管你做什么，撒旦都会攻击你的。在你刚信的时候，还没有为义受苦的时候，还在为罪受苦的时候，你不管是做什么，撒旦都会诱惑你的。撒旦之前总是诱惑你，然后看你诱惑不了的时候就开始攻击你。撒旦就这么两招嘛。所以你要不信呢，那就总是吃苦啊，就不停地往下掉。骄傲也是一样啊。然后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九章啊，所以这是责备这个概念。最后呢，我们补充一点呢，就是路加福音九章的56节，就是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这一点呢，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稍等会再谈啊，我们刚才55节呢，我再补充两句。就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们上次其实讲了，这一节也极其重要。就是我们不要小看我们里面的心呢，已经堕落败坏的程度。就是，其实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呢，也是需要成长的。我常常把信主的过程总结成认识神、认识自己的过程。啊，认识神，就是你不断的认识他，比你想的要好得多，能力要大得多。认识自己呢，就是总是很意外的发现，其实我不像我想的那么好。对，所以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很充分的概括了认识自己的过程。所以我们稍微补充一下，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讲到了。我们来看56节啊，因为耶稣来要做的事呢，世人常常误解成呢，就是要来问人要他的善行的。他这个他是指人。耶稣如果来地上是问人要人的善行呢，他就不必死了。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不是看重我们在这地上有多少善行的，耶稣看重的是我地上有多少谦卑的。不谦卑你就没法接受他的救恩。正是因为他要来救人，所以他做成的这个礼物才最重要。我们总是想把我自己的善行做成礼物去献给神，这是一个极其大的误区。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个概念建立清楚。人一开始来总是该隐的角度，总是无花果叶子遮羞的角度。什么叫无花果叶子遮羞？就是我做错事我就想弥补，我弥补的方式就是像拿个树叶子遮羞一样的，一点用都没有。无花果叶子是所有叶子里最厚最大的，那就意味着呢，你很可能是所有人里面最好最善良的，你的善行也就还是一片树叶，仅此而已。这是一个本质的差别。不是说你没有善行，你的善行是无花果叶子比苹果树叶子要大一点，但是你是不可能把这当衣服的。因为罪是要用血来偿的。阿们。那天神是杀了一只羊才给他们用皮子来遮羞的。所以该隐在之后马上就去献水果，献蔬菜。这个有用吗？没有用啊。他种的蔬菜拿去主面前献，他还是无花果叶子。 这就是为什么神悦纳了亚伯的祭物，不悦纳该隐的祭物。很多人这个我们就不回去查了，创世纪至少读圣经，你创世纪三章总读到了，对吧？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一开始读就开始审判神，说这不公平啊？那别人也是最好的挑出来给你，你怎么不要呢？问题是我们的善行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耶稣来，他来救人的，他救人的方式是什么？他替我付了罪的代价，然后他等我去接受这个代价，所以他要人谦卑嘛。拦阻接受代价的就是人的骄傲啊！那想一想，假设我已经把蔬菜带到门口来了，你不要我就被冒犯了吗？该隐就是这样的，我已经把无花果叶子遮得浑身都湿了，你说这东西没用，我会不会生气啊？我就会很生气嘛。让我接不了耶稣的是我的骄傲，这就是为什么56节很重要，因为耶稣来是来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性命。如果我不意识到是来救人的性命，我就会带着骄傲去灭人的性命，对不对？为什么人到 一到有了宗教的这个光环披在身上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好像不太容易接近呢？因为他的话很多时候就开始定罪了，大家有没有感受啊？宗教人士很难去接近他，为什么？因为他总是他看见的都是很负面的东西，那他就很喜欢定你的罪，这就是灭人嘛，是不是？什么叫救人？救人就是你需要的东西神那里有，但是你得先看见你真的需要，这就是救人的性命。这就是耶稣和这两个门徒本质的差别。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到57节啊，我们这一段就过去了啊。好，我们讲下面一段啊，下面一段也非常的重要，是我们今天后面内容的重点啊。57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一段我要好好解一解啊，因为这个很容易误解。首先呢，我们从宏观上看，这是谦卑的四段里最后一段，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回我自己，但是呢，是我自己的权利可以做的事。啊，我们知道呢，第一个在讲我自己，46节到第48节讲我什么？我不该，这是很羞愧的，对吧？去争谁做老大，这个一看就不对，对吧？其实我也知道不对。但是到57节，我要个枕头的地方，不对吗？好像是对的，对吧？这个是我的权利嘛，对不对？那我回去埋一下父亲，我们很多人看见这个都觉得，哎，神怎么不通情理呢？我帮大家把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啊。那到后面就更加，我回去辞别一下家人还不行吗？哦，这个意义就大得不得了了，是吧？这又是三段，对吧？就一个比一个更是难了，对吧？你可以看到最后一，我回去跟家人告个别还不行吗？好，我的潜台词就是，我可以跟你理论一下的。对不对？所以到这里，人的义哈到达了顶峰。人的义到达顶峰的时候呢，人需要谦卑的需要也到达了顶峰。所以注意，我们一直在讲一个话题叫谦卑。所以你会看见，我们刚才读的57节之后的这几段呢，其实是最难谦卑的，对吧？这四段一段比一段难。46节这一段呢， 其实还不用讲，他们就谦卑了。不好意思的，耶稣问你们在说什么，他们就不吱声，就像小朋友都知道错了，对吧？爸爸问他你在干什么，他不吱声，因为做错事了。家里有小孩子就知道，他知道错的时候你问他，他一定跑开，他不吱声。到49节呢，他不但吱声，他已经是通知耶稣了，是吧？我已经禁止他们了， 对，我替你把这事干了，对吧？我已经禁止他们，因为他的义已经起来了，对不对？到51节这个呢，他不但禁止，他已经审判了，对，我已经替你把活做了，因为我就是主了，就是更加高了。到62节到61节这里，我已经在告诉你，这肯定应该这么做的，就是肯定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嘛。非常非常难了。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一个递进的结构。越到后面，为什么难谦卑？因为你是瞎的，你觉得我没有必要谦卑在这里，我没错，对吧？这就是我的权利嘛。好，为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要看自己，我们看一下主。啊，主在地上枕头的地方经常是没有的，对吧？经常他睡哪呢？睡那橄榄山。橄榄山是橄榄园，橄榄园里我估计的确找块石头是有点难的，对吧？它相当于是个果园嘛，对不对？它不是野地里，你在旷野里你可能找块石头可能找得到，它可能是找不到枕头的石头。然后我们再看，耶稣来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放掉了多少权利？他有罪吗？好像没有，对吧？他可以不来吗？他可以不来。事实上呢，神把话语给出来的时候，神要救人这个应许要给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呢，很多天使啊，都会觉得很诧异。因为这就是撒旦一直要跟神较劲的地方，因为人是已经不可能再救回来的。从亚当吃了果子犯罪之后，人已经在那一刻就是面临地狱的审判的，这个是一个不可扭转的事实了。所以在神那里呢，他完全可以回到他审判主的位置，我行完公义的审判，我不把应许给出去，人是自己选择的，亚当是自己选的。神放弃了什么？他放弃了他的生命。好，我想问大家，哪一个更难呢？哪一个权力更大呢？是你枕头的权利，是你回去买死人的权利，是你辞别家人的权利更大呢？还是你的生命的权利更大？是不是？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大家要记得一点，谦卑不是意味着我只是在人眼里的谦虚啊。谦虚的意思就是好像你比我呢更愿意听别人的意见的时候，这就叫谦虚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也就是谦虚啊。基督徒的谦卑呢是对着神的。意味着呢这个标准是基督自己。对吧？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意思，我只要比你俩谦虚，我就是谦虚。没错吧？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对吧？那这个圣经里基督徒的谦卑意味着什么？我得跟主一样才叫真的谦卑，这就完了，这不能比，这没法比。这个时候呢，只要稍微有一点正常的思维的人呢，就会真的服在主手里。你说主啊，咱就不谈了，这事肯定不能干，我也干不了。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57到62节不是在讲你有资格得救，他是在讲神的标准有多高。我等会会解释62节啊， 62 节大家不要读差了，不是说好现在我可以不守福之力向后看我就有资格进神的国了啊。不是的，我们进神的国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相信接受耶稣赦罪的恩典啊，唯独信心啊。但耶稣在这里讲什么？显然他在讲谦卑的标准，讲他自己。所以我们看了主就知道啊，原来这个我最好不要去跟他争辩了，对，是应该谦卑的。这个权利呢放下也不算什么。我之所以会把61节啊，会把什么59节拿出来跟神要嚷嚷一下，是因为我在跟人比，对吧？我就跟神一比，跟基督一比，没什么好说的。好，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我们一节一节来看，看第一个点啊，57节。那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来跟从你。这个人的特点，他三个人哈，特点都不一样的。这个人的特点是他要跟着主。后面两个呢，还有是主要他跟着主，是主招他，这个他主动的。这个差别是有的啊。差别在哪呢？当他主动的时候啊，就意味着他里面认为呢，我想好了，对吧？啊，所以呢，我们在说主啊，我决定撇下一切跟从你的时候啊，我只能说我理性上做了一个决定，但是呢，在环境里需要被测试。什么时候是真的呢？环境的测试通过以后才是真的。这就是从脑子到心的距离，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从脑子到心的距离啊！脑子是可以你自己定的，心呢必须神给你在环境里给出一个测试。我举个形象的比方啊，比方说呢，你跟你孩子说，哎呀，我特别爱你，哦，爸爸妈妈肯为你死的啊，对，当然你是愿意的，我相信啊。最后呢，可能有一天你们家着火了，啊，发现你一个先穿出去啊，出去再想起你说过啊，我肯为你死的啊，最后再犹豫会要不要进去啊，对，否则《红楼梦》也不会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啊，大难临头各自飞啊，对，不是说呢，他们结婚的时候誓言是假的啊，是从脑子到心呢是需要测试的，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也不难理解啊。所以这个下了这个决定的人呢，脑子里下了个决定。但问题是呢，主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告诉他呢，未来有测试的，对吧？就是个意思。什么时候测试呢？因为注意，这个人是应该是个文士吧？对，我这里没讲，这是马太讲了，马太的八章，我翻回去看一下，这个细节挺重要的。马太的八章，马太八章的十九节啊，对，是个文士。马太福音八章十九节，有一个文士来对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来跟从你啊。”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这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为什么文士这个细节重要呢？文士要跟从主啊，他要过哪一些坎呢？比方说呢，他要放下自己的面子，对吧？就像尼哥底母半夜去找耶稣，尼哥底母是吗？老先生啊，对不对？而且大家都很尊敬他的，全以色列人都把他当作老先生来对待，他去问一个30岁的木匠，这个需要一点谦卑的，是吧？这个要跨过去的，对文士来说。文士还有一个要跨过去的，就是你觉得他从开始当文士啊， 他跑到各个地方去讲圣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面？热情接待嘛，是吧？那进了会堂应该不会坐末座，是吧？那肯定是往上坐，对吧？那如果有更高的，那可能坐他上面，没有那可能就是他了，是吧？他在上座一坐啊，端起圣经，大家就会肃然起立啊，一起来听，对不对？那是很尊敬他的。那到如果到一人家里，那别人一定是款待他呢，对吧？啊，可不可能回去路上睡橄榄山？啊，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对文士来说呢，他的决心和他在心里也愿意中间隔了一层环境。好，这个呢我就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每个人啊，在信主以后在碰到的很多困难甚至苦难啊，神的美意是什么了。大家不要去找其他奇奇怪怪的原因啊，其实原因呢就只有一个，就是个原因，神要让你脑子里的愿意变成心里的愿意，就这么简单，对吧？因为你脑子里是愿意了，主也知道了，但是呢主说呢，你肉体固然愿意，心里却软弱了，这就是已经文来的，对吧？对，你是愿意，但是你心里是软弱的，对吧？那什么时候不软弱了呢？那让你有一天真的就因为传福音就睡山上没枕头的地方，一个文士就想，哎呀，我要做吗？要不要做？我想想一想，我真的要做这事吗？啊，如果他再做，就是真的了。阿门。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对吧？啊，再看一个例子啊，因为同样在讲肉体的，因为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肉体了，没有窝啦，就是肉体了。对，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看看另外一个门徒。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啊，在第八节里呢，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好，到第十一节呢，他就要跟从耶稣了。到第十一节呢，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注意啊，大家把撇下所有的呢划下来。所以彼得在刚刚跟从主的时候，他是决定撇下所有的了。注意，彼得的确在形式上他是做了。他在这之后呢，他没有再回去打鱼，对吧？他也没有什么我要再回去什么帮我爸做点这个做点那个，他一切船和网，他的父亲家业，一切的一切全部在他身后了。好，我想问大家，彼得是真的吗？是真的也不是。对，是真的呢是脑子里的，不是呢是心里的。因为呢他后面三次不认主，就撇不下来。主是怎么问他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呢，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当耶稣复活了，他们也不相信的时候，彼得又去干嘛了？回去打鱼。注意了吗？又回去打鱼去了，是吧？撇下了吗？好像没撇下。三次不认主，完了主复活，他不知道为什么不敢信，他又回去打鱼了。打上来那网鱼非常多，也不是他打的，又是主告他们打的。所以彼得呢，第一次主招他打了一网鱼非常多，第二次主要恢复他，彼得不是得救两次哈，第二次主要把他再 就招回来，又是一网船快要沉下去的鱼。重点是15节啊，这网鱼打上来之后呢，他们吃完了早饭啊，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注意，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网，就是鱼，就是船。问题来了，彼得不是撇下了吗？那我要是彼得哈，我就被冒犯了，对吧？我说主啊，我不是撇下了吗？你怎么还问我呢？其实彼得知道他没撇下，那撇下了他就不会不认主，对不对？他脑子里撇下了，心里没有，就这么回事。主也知道他没撇下，再问他一句。这个时候彼得就真的是心里的，所以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为什么是心里呢？因为他已经开始不确定了。这就是真谦卑。什么叫真谦卑？就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叫真谦卑。你知道的意思就是，我脑子里做了个决定，但是我心里到底咋样呢？这就是你知道了。这个我是不知道的，这个也许这一关我过了，下一关我过不去，所以叫你知道我爱你嘛，对吧？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就好比这个文士说，哎呀，你到哪我要跟着你，这个时候他是非常兴奋的，对吧？咬着牙跺着脚，你去哪我也去哪啊！一看我们一看就觉得这种是真基督徒，是吧？每个基督徒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真基督徒。但问题是环境一来不对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跟主说呢，主啊，我愿意跟着你，你知道我可不可以，对吧？你要到哪呢，我到哪里，但是你知道我跟不跟得住，这就对了，这叫真谦卑。彼得撇没撇下呢？他曾经以为他撇下了，那他就没撇下。当他知道他可能撇不下的时候，他就真撇下了。这个道理是不是有点绕啊？但是这是很宝贵的道理，你得着生命就失掉生命，你失掉生命就得着生命，一样的道理。当你以为你做得到，你就做不到了。当以为你做得到的时候，你做不到。当你知道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主就帮你做到了。你说主啊，我不行。对，你知道我愿意，这是我全部知道的。但是呢，你可以帮我。好，我们回到，我们再读一段哈，为加强这个印象，我们再读一节经文，一样的意思啊，在《哥林多前书》的八章啊，《哥林多前书》的八章。哥林多前书八章第一节啊，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啊，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拗口？刚才讲的，对，就是个道理啊。所以我刚才讲的不是自己编的啊，就是圣经的原话，八章的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就按他所当知道。什么叫所当知道？就本来神想给他的，对，就是你若谦卑，你就可以知道的那个水平，在你骄傲的时候你就知不到了，你就不晓得了。对，就如果你说你不知道呢，哎，那你就知道了。就是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就是神所知道的。爱神的呢，就是谦卑的，神就知道他。所以这两节很拗口的经文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道理。你谦卑了，神就知道你了，神知道你，你就做得出来了。你认为你知道了，那就瞎了。好，回到路加福音的九章啊，我们最后在后面还有两段啊， 再看，这是第一段啊，就是关于肉体的，我们讲完了。第二段59节，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这个人跟前面那个的区别是，前面那个是自己要去的，所以主告诉他会有测试。这个人是什么？主呼召他来。那主呼召他来的时候呢，区别就是这个人可能就要做些比较了，心里，对吧？就是我比方说你邀请我去看电影，那我要想一想，那我如果跟你去看电影，我就不能做别的事情，对吧？我要比较一下我做另外一件事情和跟你去看电影中间的我的利益得失。所以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比较就开始掉沟里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注意啊，这个人为什么主呼召他呢？并不是因为这个人不信主，这个人明显是信的。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他称耶稣为什么？为主，对不对？对吧？他不只是把耶稣当做个普通人或者一个夫子啊，是主。主的意思就是我已经认你了啊，你是我的主。好，这句话本身就是矛盾的。矛盾在哪呢？主容我先。大家注意到是矛盾的吗？什么叫做主？主就是你做主，你做主容我先，就是矛盾的。没错吧？容我先，你就不是主。对不对？那我不称你为主，称你名字。比如说这个弟兄，张弟兄，李弟兄，我说李弟兄，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个可以。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我弟兄嘛，对不对？不矛盾。我没把你当主。那我说主，就意味着你全部做主。所以这第二个人的问题呢，其实也是一样的。他脑子里认为主是主，心里呢，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没想清楚。对，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啊。第一，这种经不了测试的；第二呢，就奇奇怪怪，很多放不下的。这个放不下的呢，你会注意，在人看来啊，它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容我先，就他既称他为主，他又说容我先，就意味着容我先背后的内容，他也认为是义的。阿门。好，我再说，我这么说你就能明白了。我说主啊，容我先去打个游戏再来，这就肯定不对了。我也知道这个不对，对吧？这个不需要跟主说，我就跟父母说就说不过去啊。谁都知道不对，就好比你跟你老师说，老师说打铃上课了，老师等一会儿，我这把游戏没打完，这肯定不对，你也不会这么说。你说老师等一会儿，我再扶这个老人过马路，看一吧，是不是？老师说好，那就等一会儿，是吧？你认为老师一定会等你？是不是？对，所以主啊，容我先，意味着他有两个主，这就是结论。第一个是他前面那个主，眼前这个耶稣；第二个是他脑子里已经框下来的、绝对不能更改的那些意义的理由。比方说，咱放在中国人的环境里啊，最多碰到的情况就是，信了主不让我祭祖是不行的。我没有证实过啊，我只是读到过这个记载啊，这个也许不是真的啊。那说呢是康熙皇帝呢，差一点是信主了啊，就拦在哪呢？就在这个上面啊，差一点啊，就是他快要信主的时候，就不让他祭祖，就不干了啊。我只是读到这种记载啊，我相信呢。大部分华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我不对，这个我肯定要做的。所以我在这我想说的呢，什么是最重要的？神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你没有生命，你怎么去做别的事呢？这就是耶稣回答他的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叫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句话逻辑你要不解开，你这都不通，表面意思都不通，死人怎么埋死人呢？灵里不信主的人他就是死人，地上活着他也是死的。为什么？因为他在倒计时嘛，对吧？比方说一个杀人犯已经定了死刑了，对吧？秋后问斩，现在还没到秋后，那你觉得这个是死人还是活人？是个死人，其实就是这样嘛。这就是死人的意思，地上不信的都是死人。那你都没有生命，你做这些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这就叫死人去埋死人。所以埋葬死人这件事情的意义远低过跟随主的这个意义，意义有不同层级的，是不是？那比方说你今天晚上回家啊，最近孩子们感冒很多，你注意到这个孩子发烧了，那你怎么办？赶紧去挂急诊。问题是你一旦他挂急诊，他今晚就不能早睡了。那早睡觉，按时睡觉也是义啊，不是义吗？这个义就是你定的嘛，规则就是你定的嘛。但问题是还有一个更大的义啊，就烧糊涂了就完了，我发烧留了后遗症就完了，这个义大不大？这个更大吗？这个不否认前面那个义，对吧？那小孩子明天不烧了，他回来要不要早睡？要。可不可以说，哎，昨天没早睡，我今天不用早睡呢？不可以。所以你看他不矛盾吗？你要不要去埋死人？要。但你要看碰到哪一个义吧，是这个道理对不对？那你跟从主他是生命啊，你埋死人是地上的事啊，是死人去埋死人的。神从来没有不允许我们去做地上义的事情，从来没有的。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地上义的事是主带领我们做才做得到的，是不是？换句话说，一个真的把自己交给主的谦卑的人，他才可能真的孝敬他的父母的，否则别的可能就嘴巴讲讲的，他才可能真的是那个最终埋葬他父母的，是不是？那地上多少父母活着的时候一副嘴脸，死了以后就哭得哭得比谁都响的啊！这个意义你要吗？如果是你孩子要这样的意义，你要吗？你肯定不会要的嘛。但假冒伪善的意义，人就是这样的呀，对不对？但是神他可以给我们真的意义。但在这儿他在讲的就是，当我们面对他，我面对的是一个最大最重要的意义，这个级别是超过其他一切的。因为你没有生命，你还谈什么其他任何东西呢？所以这是第二个啊，我们看见，所以他说你只管让死人埋死人，你去做什么呢？你任凭死人埋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他在讲这两件事情哪一个更重要呢？对吧？你神国的道让一个死人活过来了，因为他未来会复活。你今天埋葬一个死人，什么也没发生。其实就这两件事情的重要性的差别。好，我们最后再看一节，61节和62节。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里呢又是这个人先要来跟从耶稣，但问题呢，他犯的毛病呢跟前面那个人一样，他说主又是容我先，对不对？前面那个人呢是主招他，这个人呢是自己要跟着主，这就更难了。因为他自己跟着主啊，他认为他已经想好了，前面那个人还是谦卑的嘛，就是我没想好， 那你招我，那我还回去一下。这个人呢，我全想好了。哎，你得让我跟你，全想好了，但是得最后告个别。对，所以你会看见啊，就越来越难在哪呢？那告个别肯定比埋死人要容易嘛，对吧？对，他想好了，他也没想好，他还是容我先的逻辑啊。而且呢，容我先背后面那段话的内容，在人眼里啊，更觉得你没法去反驳他，对吧？啊，你回去跟家人辞别一下，好像在人看来都挺合常理的啊。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我们就能明白。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句话很宝贵啊。我们分两段来看，先看前面，手扶着犁向后看。耶稣对这个人说的话啊，直接把他的心讲出来了。这就好比一个当兵的，我要上战场，最后说：“哎，再让我告别一下。”这一告别就3天过去了，啊，大家记不记得呢？读了圣经都知道，《创世纪》里这利百加要去，老仆人要把他带到以撒那去，记不记得？对吧？然后就想要让他住嘛，是吧？啊，说最少住10天，他的家人说最少住10天，我们觉得都很合理，对不对？老仆人说什么？明天就走，是不是觉得很不合理啊？啊，这女儿昨天还是女儿，今天就成媳妇就走了，啊，你觉得舍不得？不行。那问题是，你舍不得，现在是舍不得，10天以后还是舍不得，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不是说这个孩子以后就不回来看你了，根本不是这样。主在做一个新的问题。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时间原因啊，不往下翻哈，大家自己去读啊。利未记的不是利未记，那个士师记的应该是20章还是十几章啊？对，对，我们刚才讲的利百加那个例子是创世记的24章啊，应该是24。我把准确的给大家找出来，大家可以做课后自己的阅读哈。创世记的，对，创世记的24章。然后呢，这个例子呢，在士师记的19章啊，士师记的19章。就是利未人的妾啊，利未人跟他的岳父，就是吃了上顿又吃下顿，吃了下顿再吃下顿啊，一直吃一直吃，这个就走不了了。当天走不了，就第二天，第二天走不了，第三天就走不了。所以，回到路加福音的9章哈，手扶着犁向后看，神一点也没有冤枉这个人，就是你心里。脑子里做了一个决定，跟着主，心里其实还不太舍得。这个不舍得呢，就较劲了，就较劲了。因为你总是在这个不舍得里啊，会被撒旦试探的，会在某一个点，撒旦会让你这个不舍得和主做一个对比，你得两个选一个，最后你一定会把主撇到一边，去回到家人身边。所以不是说家人不要陪啊，也不是说不要去辞别，而是呢，当你没做决定的时候呢，你就说主啊，我做不了这个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读彼得的那句话很重要，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对不对？你能跟着主，你就跟，但是要记得跟着主，它是个很高的要求。这里我说的不是在指得救啊，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人的得救啊，我们在讲一个人的服侍啊，这一长段都是在讲服侍，因为主在呼召人跟从他去服侍啊，所以在这一样的啊，主的标准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你不能把它摆在任何其他一切的东西之下，甚至你转头回去。也是显明你的心的。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谁呢？还记不记得《创世纪》里，罗德的妻子在天上降盐和火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索多玛呀， 然后天使告诉他千万不要回头看，回头看就会怎么，就会有危险。他一回头看就变成岩柱了，他就死了。为什么回头看就死了呢？因为回头看在表明你的灵。大家知不知道有一种的属灵的倒退哈，是脸向着耶稣，但身体是往后退的。来想一想这个状态。大家不要以为属灵的倒退，每个基督徒都是一转身背对着耶稣猛往撒旦跑，没有的，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脸还是向着耶稣的，但是我的身体是往后退的，我的身体在往撒旦方向跑，撒旦在我背后，但是我在往他跑，我向他跑，我脸是向着耶稣。大家想一想，那天罗德的妻子身体可能是往前跑的，往哪跑？往索多玛城外跑，但他的头是往回看的，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灵还在索多玛里，这就叫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好，我最后再解一下，不配进神的国啊，这个要稍微解释一下，不配进神的国不等于这个人就没得救，这个人是得救的，他信了，他就得救了。那为什么叫不配进神的国呢？因为神的国的标准就是高的，他是在讲标准，不是在讲你做得到做不到。我们是靠主才能做得到的，是主做到了，不是我们做得到的。同样类似的经文在哪呢？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的五章，以弗所书的五章。以弗所书的五章的第五节，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无份的意思就是有这些事儿，就完全不能进神的国。是吧？无份就跟不能进是一样的嘛。好，那你要是个基督徒，你要起了一次贪心，是不是你得再受洗一次啊？这个很重要的，大家想一想，是还是不是？你不小心又贪婪了一下，又贪了一点小便宜，是不是再去洗一次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得一天到晚洗了，教会很忙的。不是忙洗新人哈，洗旧人哈，不是这个道理的。你相信的那一刻你就得救了，但是呢，你会软弱，你会被过犯所胜。你做到这些的标准的力量是从圣灵来的，而且是要在时间里等待很长的时间的。你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九章啊，所以在这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耶稣在讲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像律法一样，它是照亮你的，它是让你看见你做不到的。所以你应该跟主怎么祷告？你说主啊，你知道我不愿意手扶着犁向后看，对不对？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超过一切，你知道我爱你超过枕头，你知道我爱你超过埋死人，你知道我爱你超过辞别家人，你知道，这就是个好的祷告。你帮我来做，好不好？我建议，不是建议，这不能建议，这就是神的话。我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起来做到啊。我们今天比昨天做到多一点啊，明天比今天做到多一点。在主里最蒙福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得救以后啊，做不到的、做错的呢，主都不计较了，他全赦免了；做到的，他全给你记下，以后要给赏赐的。所以最好就是什么，多做嘛，是吧？就像考试。 做错的题不计分，做对的全计分，最后算总分。最好的策略是什么？做完赶紧不要哭，不要说我100道只对了一道，没关系，再来。然后呢，下次100道对了两道，对，你就会感谢神，你就知道赦罪恩典的宝贵了。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下次我们从第十章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也求您使我们真的能谦卑，让我们看见这谦卑的功课这标准真的是大的，是高的，也求您使我们如同彼得那般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愿意，但是我肉体固然愿意，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父啊，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靠着圣灵能胜过这肉体和世上的一切，能够真的舍弃一切跟从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